谢谢，谢谢王长老，我要这样称呼你。好了好了，好，那么我们就这个今天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七章的整个一章，大家觉得现在查考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是越来越枯燥，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把它跳过去了，其实这个中间，当我们细细去研究品味的时候呢，这个中间还是有很多的恩典的。好，那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前面的部分呢，我们就把它省略一下啊，我们就慢慢，我就比较快的进入到后面经文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我做的这个模板呢，我看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对不起啊，哎呦，对不起，
掉了。
我刚才说话去了，忘记插进去，对，
应该可以，我看是绿的，
好了，好，有了，谢谢，好，那么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已经慢慢熟悉了我设计的这个模板，我觉得还起了一点作用，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可能慢慢在查经的方面的话呢，就有一个模式可以去掌握了啊。原来如果真的拿了一段经文，我没有这个按照这个归纳查经法的思路设计这个模板的话，可能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我呢，一方面是带领这个查经的内容，第二方面我也期待通过长期的我们这样不断的重复这个方法，就是归纳查经法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啊，成为大家的一个祝福啊。那么呢，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我们跟前面是差不多的啊，我就快一点过去。那么我们经文的观察，我只说一句话，就是从宽到窄，从粗到细啊，这就是归纳查经法的基本思路啊。我们就是说一定是从基本的观察开始，不要一开始你就去研究那个具体的那个字啊，或者那个词研究的很深入，你就大致的观察一下，然后基本的事实我们得到了。那么今天的话呢，是关于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章节分得很清楚，三个段落，一个的话呢关于祭坛，一个是关于会幕的周围，就是其实是有的叫围子，有的叫幕围、院围，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幕。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个燃灯的条例。这个内容是比较零散的，只是说这个经文的这个章节的划分原来是没有的，是后来的这个抄本啊，到后来的话很晚以后，在涉及到这个翻译的时候，是翻译家们加上去的，原来的原本是没有章节的，所以他加的时候呢，是按照这个大致的内容来划分的。那么这一章里面呢，它有的内容像这个，它跨度就比较大。那么呢，给我们一些大致的逻辑，但是我们透过仔细的去观察和思考，它这个中间神在整个的这个经卷的写作中还是有它的逻辑的，所以在这个部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它的逻辑的。好了，那这个是三个部分。好，我们再看基本的结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这三件事情：祭坛的建造，然后外院，这个外院的样式，以及燃灯的条例。这个燃灯就不是建造的问题了，是一个燃灯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这个是有三个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来观察这个细节，这个刚才我们基本的事实，现在到细节的观察就比较细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观察那些细节的地方，就是说有什么和其他的经文不一样的，这个就是你要去观察的了。比方说这个中间的话，就有一些，比方说今天涉及到祭坛，那么我就直接把这个经文中间比较突出的几节经文，我们把它摘录出来，然后我们对它加以理解，今天的内容基本上就搞清楚了。我们看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个地方，一个就是关于祭坛的那四个角啊，然后那个祭坛的一切，坛上的一切器具都用铜做。第三个呢，还是那句话， 神都说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这个话不断的在重复，我们看每一章的里面都在重复，这个就是我们要值得注意的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帐幕的器具也是说要用铜来做。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燃灯的条例里面提到了氢橄榄油。什么是氢橄榄油啊？最后呢，就是关于燃灯的条例啊。燃灯的条例就是亚伦和他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经历这灯啊，就是管理好那个灯。这都是我们在今天看到的几个三个内容中间，它比较吸引我们眼球的地方。那么我们就把这些观察到的，把它变成问题，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啊。这个里面彼此之间呢，我们就简化，因为有的是彼此之间有关联的，那就更复杂了。我们的话呢，我就把这个做了一些解释。那么这些解释的内容呢，也是通过查考最后整理的这个内容的一个浓缩版。这个是我给大家在今天分享时候的参考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原版的去给小组的组员去分享啊。我原来说跟大家建议过，不超过我分享的范围，把它缩小，然后把它形象化、故事化啊，最好有图片化，这个是给组员他比较好的一个理解方式。那么我们是执事组长，我们是带领者，所以我准备的内容就多一点啊。那么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就不要这么多了啊。大家理解了以后，用你理解的话去分享啊，简化一些。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坛的四角上做四个角，然后这四个那个它而且要跟坛是一块的。大家知道这个不是拼贴上去的，它是一个材料做出来的。这个坛是这样，那个角不是斗上去，不是焊接上去或者其他的，它是一体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地方。那么首先这个角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圣经的语境当中，我们多处看到它这个表达是和古代近东文化有关系的。在那个时代的话，角代表什么呢？就代表着力量和权威啊，威严啊，所以它是一个力量的代表啊。那么在赎罪记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的四章七节有一个献祭的仪式，就是那个牲畜的血在献上祭坛的时候是献到哪里呢？是抹在这个角上面的啊，是抹在这个四角上面的。所以这个角的话呢，它不仅是力量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而且它也是赎罪的一个象征啊。所以那要如果这样来讲的话，那这个赎罪的血是抹在这个坛的角上面的时候，它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赎罪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角的上面，它有一个赎罪的一个核心地位了，它不是抹在坛的四围，而是抹在角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它的含义的地方。另外一个呢，这个角因为是太代表着神的这样一个救赎啊，对吧？我们说抹血是赎罪啊，也是神的救赎嘛，那就它就成了一个什么呢？神的一个避难所一样的。人要寻求神的救赎拯救的话，他抓住什么？抓住这个祭坛的角，这个是寻求神拯救的一种方式。我们看到有一个列王记的一章十五节，所罗门在接续王位以后，他按照他爸爸的指示来清理原来的宿邸，他爸爸没有动手，就交给他去办。结果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亚多尼亚篡位啊，要篡位啊。结果他要去惩治他的时候，亚多尼亚跑到哪里呢？跑到祭坛，抓住那个角，希望能够被拯救，结果没有，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中看到的，这个祭坛的角作为避难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场景，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接连成一块，这个是专门强调的，是跟坛连在一起的。它可不可以拼凑上去呢？是可以的。把它铆上去啊，把它什么都是可以。为什么它是接连一块呢？这个中间就给我们一个寓意，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神拯救，因为脚是力量嘛，这个拯救的力量和祭坛的牺牲呢、啊、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解经家们这样去理解非常的合理，就是神的拯救一定是要有牺牲的，这个牺牲的血是抹在脚上嘛，这个不可分割的啊，这就是一个我们去理解这个连成一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逻辑。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脚啊它也很坚固，当宰杀祭牲的时候牵过来是活的，那么这个祭牲的话那个绳子拴在哪里呢，是把它拴在那个脚上，那个脚也起着这个固定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话呢，诗篇118篇27节有这句话，他说我用绳把那个祭牲牵在脚，这个把它拴在这个脚上固定它，免得在宰杀的时候这个牲畜移动了，所以也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看这个祭坛呢、啊，我们看这个图啊，那它这个脚是在这四围的，那四个脚呢它是一体的。所以我这看的话，我怎么看这个工艺的话，怎么把它做成一体，真的我想象不出来，这是可能还需要比较复杂的工艺才能把它做成这个样子的。好，那么我们呢在分享这个关于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建议在小组我们在带领的时候啊，就用图片来讲，看图说话，这样比较好理解一点。这个我前面的这个内容呢是讲给大家分享的，那么你理解了以后呢，就用这个图去跟大家说。所以尽量的，如果有图，我就尽量的把图能够插进去，这样好理解。好了，那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一切的器具都用铜做的，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特别的，因为我们在前面神从至圣所圣所慢慢出来，你看他的用的材料是从纯金的金金的，然后再到银座那个立板的座子是银的，然后再到外面就变成铜的了，对吧？你看祭坛是用铜做的，哎，为什么要用铜做呢？其实这个中间有一些物理的常识，就是因为祭坛要焚烧啊，高温呐、啊，金银是不耐高温的，铜是耐高温的，这是第一个，要不然金子就化了嘛。第二个就是铜它更硬了、啊。它的强度更大，它因为那个寄生在上面，那个铲子要在上面翻动啊什么的，还有磨损的，所以它更坚固啊、嗯。那么在这个外院里面的器皿的话，都是用铜的比较多了。那么祭坛是处理什么呢？是处理罪的问题的，是献祭赎罪的地方。那么作为铜的使用的话，解经家们把它理解成神的审判的场所。啊，和铜有关系的，那么是处理罪的问题的啊。所以在民数记21章中间，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最后升起的那个蛇啊，桅杆上的蛇是不是金蛇银蛇，是铜蛇，那么铜蛇是赎罪的啊，赦免的。好了，那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了，从外院至圣所到至圣所一路进去，就有一个还是那个概念，就是圣洁梯度的一个递增。大家从那个外院进来，那个门帘进来，首先是祭坛，然后是洗濯盆，也是铜的，然后再就进那个帐幕的门帘以后，就变成银的了，金的了，到至圣所那是纯金的了。它就是有一个圣洁的梯度一样的，越到后面越是纯金，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面，它也有一个变化的。好，那么这个祭坛代表着什么呢？还是代表着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祭坛，对吧？他在祭坛上承受了神审判的烈火，对吧？公义的烈火。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铜的器具。好，还有一个的话呢，这个的话我们看到那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帐幕用各处它的这个器皿，特别提到这个橛子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它是用铜做的。这个橛子是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个这个图片哈、啊，这个第二个图片，这个是外院，就是这个外面这个白的这个帷幕，这就是外院。这个外院的话，大家看这个下面这个绳子拉扯的这个地方，这些地方。他是用那个橛子把它钉在地上的。这个橛子的话为什么要用铜的呢？ 这个中间有一些它的原理。首先的话呢，它同界定了神在最外围和圣洁和世俗的一个最外围的界定，它没有用金的，只有在神的最里面是用纯金的，在最外面这个是用铜来分别的，铜就相当于神公义的一个界限，刚才大家说了哈。然后的话呢，这个铜的橛子在这个为什么用它呢？它有个物理的特点，就是它硬了，它比金银更硬，在一个抗腐蚀，所以它钉在那个地上的时候啊，它比较稳。所以的话呢，这个橛子的话象征的这个就是释经书就是说它象征的基督的审判是扎根在地上，救恩的稳固的，这个是一个解释。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人从外院子这个外院进来之前，他首先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铜，他不是金，金是代表着神的同在的地方，他首先看到的是铜。然后进门你看那个外围外面的话，他的那个橛子都是铜的，然后进来祭坛也是铜的，洗濯盆也是铜的，整个的外院充满的都是铜。这个铜是代表着什么呢？刚才说了，是代表着是审判的地方，是解决罪的地方。所以外院是解决罪的地方，把罪解决了，你才能进入到圣所里面，才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的话呢，它就有一个递进的关系。还有第四个的话呢，就是关于燃灯的条例里面特别的提到了青橄榄油。这个青橄榄油的话，它而且是用捣成的青橄榄油，这个就让我们去想这个橄榄油制作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它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压榨法，一种是捣成法。压榨法是批量做的，它的那个榨呀，酒榨跟那个葡萄榨都是比较大的，它那个是用那个重力把它捣碎的，捣碎了以后的话呢，就成了那个糊糊一样的东西。然后它这样出来的那个就是比较浑浊的批量产的量产的东西，比较浑浊的那个橄榄油。这个橄榄油出来的特点是什么？有杂质。这个杂质的话呢，在燃烧的时候有黑烟，
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特点。所以的话，为什么要用捣成的青橄榄油呢？那个捣成的就是一个它这个器皿比较小，是人工，它要用人工轻轻的力量去捶打的。然后这个捣成以后，就像我们捣大蒜一样的，它下面流出来的是它这个一点点呢是浸润出来的。那么这个油的话呢，第一清澈，第二个的话呢，产量很低，很低，它需要很多的人工才能出那么一点。所以的话，它这个油的质量非常好，烧出来呀没有烟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大家想一下，在圣所里面是没有窗户的，它是没有光的，都是帷幕把它围起来的。那有烟的话，它那个灯是不能熄灭的。那如果有烟的话，那可能三个月就把它熏黑了，对吧？所以的话，就是青橄榄油来作为这个圣所里面的光源，来那个灯。好，那这样的话，如果是用那个捣成的这个橄榄油的话，那我们就联想到这个预表的就是基督啊，把他的生命捣碎呀、啊，经历捣碎是一个破碎的过程啊，经历苦难的过程啊，他预表的基督啊，同时的话呢，也是提醒我们信徒，我们生命要发出纯净的光，就要有一个生命捣碎的过程。这个都是解经家们我觉得解释的非常好的地方，我就把这个整理在一起。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亚伦和他的儿子啊，在燃灯的条例上面，来从晚上到早晨要管理好这个灯，不能熄灭的。这个就首先我们要说，这是在我们圣经中看到的第一次来描述这个祭司的职责。后面有很多祭司的职责，但是这个地方是第一次提到。好，还有一个呢，那么这个灯的话，作为圣所唯一的光源，它是神用这个灯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一个守望的代表。那而这个守望者是谁呢？就是祭司。 这个指向的还是耶稣基督，他以后就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成为永远的这样一个守望者。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灯啊，它都是有灯芯的。这个灯芯为什么要管理这个灯呢？第一要添油，然后那个灯芯的话慢慢烧没了之后要把它牵出来，把黑的把它剪掉。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经历过这个，原来这个灯可能家里有用过的，我很小的时候有点这个印象，那个没有灯的灯芯要剪掉，然后它才能更亮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修剪，所以这也是预表着我们属灵生命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要被修剪才能持久的发光，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小组的分享当中呢，我们就不需要把它讲的这么具体了啊，我们只看图说话，让弟兄姊妹用这个图去把我们的内容概括给他们就可以了。那个外院的这样一些结构啊，这些进门的这个次序啊，材料的这样一个梯度的变化呀，用这种看图的方式跟大家说，大家很好记。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要点归纳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三个部分的经文的话，关于祭坛、外院和点灯的油，我们把它归纳一下。祭坛就是处理罪的唯一的场所，在外这个会幕里头，它成为什么呢？一个救赎的起点。一个人他进入外院，首先面对的是祭坛，所以他首先就成为处理罪的地方，处理完罪才能往里进，这个才是一个神给我们设立的这样一个救赎的秩序。所以祭坛是救赎的起点。第二个的话呢，外院它界定了圣俗的一个界限，就是外面是俗，里面是圣啊，而且外院只有这个院子只有一个门在东边，这个门成为进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通道，没有别的门。那么我们看到谁是我们唯一的门呢？这耶稣基督，这是后面说的。然后呢，第三个燃灯的油，这里用的是上好的青橄榄油，它这个意思就是日夜要保持在圣所的里面发出光来。我们总结这三个地方三个部分的要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原文告诉我们的意思。那么我们再来往下再来看一层。那么这我们今天虽然是看着三个不同的内容，好像不太相关的三个部分的内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神学的含义啊？我们从不同的这个层面去看。那么祭坛，我们刚才通过这个释经的这样一个归纳的话，让我们看到祭坛是神代表着公义的审判，它是解决罪的地方，同时也提醒我们有一个替代性的救赎在祭坛上。在当时是指的祭牲啊，动物牲畜献祭的公牛公羊，那么但是它预表的是一个替代性的救赎。那么人的罪是怎么去被清除的呢？是用别的生命去换取的人的生命，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看到外院的这样一个界限给我们界定了神与人的分别，是圣与俗的分别。那么从这里看，它这个设计的结构，神的超越性依然是在那里的，对吧？它是和人隔开的。那么界定了圣与俗的分别，虽然神他已经降卑住在人的当中，但是神和人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的恢复，只能说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这种完全的恢复直到什么时候呢？基督受难以后，幔子完全的破裂开了。好，再还有一个就是外院只有一个门，就是他的东门，这是我们称为了基督救赎的唯一性啊。主耶稣说，若不借着我啊，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啊。就是天下人间除了基督的名，神没有赐下的别的名可以得救。所以这个门的话，唯一的门也让我们看到基督是唯一的救赎，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我们说燃灯的这个条例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它是由 他是由以色列人把这个橄榄奉献到神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代表着全民的这个敬拜和那个光照啊，圣灵的光照，保持着神与人之间不间断的交通，这个灯是不能灭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神学含义。但是问题，每次在这个部分都有一个问题，也是对我的一个难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些内容把它浓缩成一句话，把它串起来。那么这个的话呢，我这样把它整理一下，就是说圣洁的神啊，通过公义审判的祭坛和圣俗界限的这样一个院围啊，这个院子，首先神把这个界定下来，在唯一的救恩之门这样一个里面，呼召一群献上自己依靠圣灵的子民，在黑暗的世界当中发出永不熄灭的真理之光。好像串来串去，这个话我觉得把这所有的内容能够把它整理进来啊。那么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经文能够把这三个部分能够整合在一起的一句话。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去应用它？我们虽然这个是这个不是我们去教导或者正道，因为正道不会用这样，不然不会这样选经文的，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出一个应用的突出点。那么的话呢，我们怎么来应用它呢？我们先看到，我们观察解释和应用。那在应用的第一个问题，首先要找到相关性。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经文比较分散，它有挑战性。那我想来想去，就是想到没有什么一个那个专门的内容拿出来，但是想到用中心思想来默想，来形成一个相关性啊，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把它作为带来应用的。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心思想可以结合着信徒的信仰生活带出应用。我是怎么去思考它的呢？因为有很多新约的经文在我的脑海里面，把它整理成一个逻辑，我来作为支持这个相关性的一个理由。比方说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其中就提到了关于活祭的，我们有一首歌也叫活祭。关于活祭，因为今天是祭坛，是我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圣物。那么让我们想到，在今天对我们的应用当中，我们自己原来是基督啊为我们献祭，让我们罪得救赎，那么我们得到新的生命。那么对于我们新约圣徒的生活，信徒的生活，我们怎么去回应神的这样一个基督的牺牲呢？那就是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反过来我们自己把新的生命要摆在神的祭坛上成为活祭。这不就是对我们很好的应用吗？对吧？这个就把今天的那个祭坛的应用引用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了。那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一个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就是燔祭啊，身体完全的献上就是燔祭的意思，没有丢弃的，所有的东西全部烧掉，这就是燔祭。那其实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燔祭啊。那这种献祭是什么？是神圣洁的，是神喜悦的，而且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当新约的圣徒，我们去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献上一点点，把我们多余的东西去献给神，把我们这个边边角角的东西去献给神，对吧？那么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呢？是我们去回应基督的牺牲，是把我们也完全的献上去交给神。基督是为我们全然的献身，那么反过来也是为基督去全然的献身，这是神给我们要求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反击，这就是对我们的应用啊。那么其实光从这一点就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了。那么第二个，主耶稣亲自教导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啊。舍己当然字面就是说丢掉自己，其实它的原文是否定自己。这个否定自己 那就是我们也有什么老我的破碎啊，老我的死亡啊。也有人说有一个有一本书叫象即死，就是自己过去的老我要死掉，这就是一个象神的一个献祭。献祭是什么？就是死掉献身的意思嘛。那舍己也是这个意思，那也是今天经文很好的应用。那么主耶稣还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他人就是一粒。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生命的种子，如果不死掉，我们就不能长出新的果子来。他就是说我的这个粒，这一粒是什么？是老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你死掉了以后才能长出新的，那么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还是讲的死，对吧？和献祭是有关的。好了，那今天这前面我想到的三节经文都是和献祭有关的啊。那么的话呢，第四处经文的话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你们要与他们分别，就是与世俗要分别，要分开。这个是想到什么呢？我们今天那个外院的围子，对吧？它是一个圣俗的分界啊，这就是分别的意思。圣洁的本意就是分别啊。好了，最后的话让我们想到我们最后成为的生命应该是什么样式呢？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就是那个燃灯的条例，让我们想到光啊。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那么我们这五节经文放在一起，其实我把它串联起来，有它一个内在的逻辑的。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从祭坛开始，从院子的分别开始。那首先我们想到的第一处经文就是献祭啊，神让我们献上作为活祭。这个活祭代表着什么呢？对我们的应用就是舍己，是不是？就是舍己。那个舍己就是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像麦子一样种在地里死了，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应该有的样式。然后我们的生命的话，当我们去这个死了的生命长出来的生命是与世界分别不一样的，是圣洁的。然后这个圣洁的生命最后长出的样式是应该可以发光的。所以你看这五处的经文把它串起来的话，哎，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从活祭献身开始，对吧？从否定自己开始，一直最后成为什么呢？一个分别的圣洁的样式，成为世上的光，对吧？所以哎，这样的话让我们应用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命，它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当我们把自己愿意献上的时候，最后变成的是世界的光，对吧？哎，我们三处好像没有什么关联的经文的话，透过这样的整理好像把它关联起来了，对不好。那么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默想啊，相关性包括相关经文的知识，最后我们得出一条应用，就是得出一句，把这些东西整理对我们一个应用。这个就是从中心思想通过了这个中间相关性的一个关联，然后得出对我们的应用。那这个应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每天呢，都在悔改的祭坛前要舍己，要否定自己啊，要致死自己的老我，然后呢同时要接受圣灵对就是接受圣灵对老我的这个破碎。这个因为这个舍己和破碎是要圣灵的工作的，然后活出与世界分别的生活，在黑暗的世代当中，当然是和众圣徒一起，弟兄姊妹一起发出那永不熄灭的真理的光芒。这一句话其实是把我前面这找的五节经文把它串联起来的逻辑表述出来啊，所以这就是对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应用，对吧？从献祭破碎到发出光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应用啊。当然这个中间还有圣洁的分别。那最后的话我们如何来应用呢？我们就把这个应用点找到以后呢，通过这啊，我们说五个方面啊，五个方面我们来对照着应用。那么在刚才说我们的这个应用上，我有什么罪需要认，神有什么应许可以支取， 有什么榜样我可以去效仿，有什么命令要去遵守，有什么知识可以学习，从这五个方向展开去应用。弟兄姊妹的分享和讨论就把这个展开，然后带出生活的分享，然后带出彼此的勉励扶持和带导。这就是我们在小组分享当中，我们最后要把后面一半的时间多留出来给大家来分享这个啊。那么我在这里想到的几个有关的问题呢，作为大家的参考，就是说关于祭坛，就是当我软弱犯罪的时候，我是躲避神呢，还是去抓住这个祭坛的脚求神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祭坛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具体应用的。第二个呢，我是否在经历某种被破碎的这种压力，这个破碎的压力就是包括自己生命的软弱，环境的这样一个冲击，苦难的这样一个临到等等，这些都会形成捣碎我们的压力。然后我如何感受到神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去练出那种轻橄榄油啊，就是我们生命的果子，包括我们的美德啊，各个方面圣灵的果子，对吧？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关于那个院子啊，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要建立一个与外界隔开的这样一个外院，然后把自己与世界要分隔开来，圣与俗的分别啊。在第四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当我们的生活中生命遇到那种属灵低潮的时候，我把这说成就是黑夜的时候，包括各个方面，我们有犯罪，有软弱，有自己灵性的低落，还有生活的艰难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会属灵黑夜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我们会以正确的方式来维持生命的那个灯光啊不致熄灭啊。那这个中间包括祷告、读经、礼拜，还有圣徒的交通，都是我们去维持我们生命这个灯火的方式。这些都可以帮我们弟兄姊妹带出分享和应用。好，那么我呢今天的话呢，就着今天的内容的话呢，我觉得真的这个内容把它整理起来以后，我看到这个经文对我们这个应用还是蛮有意义，也是活泼的啊。主要是这个关联性呢，可能需要去费一些思考和这样一个默想啊，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经文整合起来。其实我每一次来整理这个内容的时候，其实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训练。我觉得花时间最后得出最后这个应用的这个部分的话，对我是一个鼓励。因为在这个这样一种查经的方式当中的话，把它神内在的逻辑能够找到，得出对我们的应用，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生命是一个振兴的一个过程啊。所以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光来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那么我呢我们